在梅竹，这是我们最后一堂聚会。真的很抱歉，我们又需要离开了。首先，我们真是要感谢所有圣徒们的爱。也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再回 还回给你们，你们要来拜访我们，到美国来拜访我们。赞美主。主灿弟兄问说，有些圣徒们问了一些问题。第五章，第一约翰一书第五章，实际上有许多人都问了这样的问题，非常难的问题，非常难回答，但是却也不是那么难。因为主的话在这边写的很简单。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阿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所以什么样的罪会以至于死呢？主战弟兄，你怎么想呢？有人不信主，他说啊，这是马上死吗？有人说啊，我不信，你就立马倒下死掉了。不是这样的。他们还有机会来悔改。也许你第一次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并不信，但是一阵子之后，他们再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这边的罪，以至于死的罪，他们犯了这样子的罪，他们就会死。你不需要向他们祷告，不需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在你的经历，给我一个例子。你可以想到什么样的例子是罪以至于死呢？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至于死呢？主弟兄考他说有没有想这个例子呢？西律王，他们在讨论说那个《使徒行传》，不是啊？他们跟那个弟兄说，但是呢，在这边约翰说到的是信的人。 亚拿尼亚啊，
是亚拿尼亚，嗯，嗯，
they
sold their property and they only gave a part of
the 对他卖了他的家产业，但是他只把一部分的拿出来，一部分的自己收起来了，然后他对的圣灵说谎，然后彼得就说你们要把所有的拿出来，你们他们不需要说谎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产业，你可以奉献任何多少，这是都是你可以决定的，这是但是他们只拿出来一点，他们说谎说他们把全部都拿出来了。所以彼得问他们说，彼得问他们，他们就说啊，我们把所有变卖的都拿出来了。然后他问他说是这样吗？他们就回答说是这样。他是两周以后死掉吗？还是两个月以后呢？没有，就在他说谎的那一刻，他就倒下了。那就是以至于死的罪。但是之后有许多人都做了这样的事，但他们并没有死，对吗？但是你必须明白，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那个一开始起初的那个教会，刚开始建立的那个教会。主在所有的圣徒面前把这个作为一个范例例子，向圣灵说话是非常严肃的、严重的，不然。如果所有人都死了，那就会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死掉、死亡了。对，就没有人会活着了。但是这个特别的例子，实在就是这个以至于死的罪，在那个时候。但是在耶路撒冷神第一个建立起来的教会，在起初建造的时候，神就要警告大家，警告所有的人。那大家再给我第二个例子，你可以想到有另外一个第二个范例吗？第一个案例吗？我给你一个提示，《哥林多前书》。再给你另外一个提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关乎于神的桌子。
주의 몸을 29절 분별하지못하고먹고마시는자는자기의죄를먹고마시는자
因为人第二十九节，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第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主的桌子前面，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不忠诚实。所以当他们来吃饼的时候，他们甚至把自己的酒带来，他们甚至在桌子前喝醉了。他们并不分辨这个是神圣的桌子， 在这桌子上所代表的预表的是神，是主的身体，他们并没有分辨这个分辨。嗯，他们甚至在主的桌子喝醉了，然后有些人不是只喝一点，他就喝了很多那个酒，然后喝醉了。然后有些人不只是吃，他们甚至把自己的食物带来在主的桌子前，他们并不分辨这个是主的桌子，没有把它分别出来。主的桌子是圣洁圣别的，但是那时候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并不分把主的身体分别出来。所以这边怎么说呢？所以三十节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他们不是喝醉，他们就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不是他们是就死了。所以为什么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并没有列举说啊哪些罪是以至于死的罪，因为是主决定哪些罪是以至于死的罪。主，所以这不是说每个人做了一样的事情，然后只要你犯了这样一样的事情你就立马死了，是主来做这个决定的。几年前，当我还年轻，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指着前面的一个小弟兄说，你可以想象我以前跟你一样小吗？嗯，在教会里面有个很大的分裂，非常糟糕。在那个分裂的时候，甚至有人把枪带到教会里，你可以想象吗？非常糟糕。然后在聚会当中，然后在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有人就是把那个灯关了，然后是一片的黑暗，然后大家就尖叫，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你可以想象吗？非常的糟糕。那些想要把教会所夺回来的那些人，甚至雇用了几个这个像是保镖那样子的，不让他们进去。然后你进去，你都需要看那个证件，你是谁啊？你是枪妖吗？我不让你进来，不拿枪指着你。你们应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这个经历，在那个时候我只高中毕业，指着前面的小弟兄说，也比你再大一点点。你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你会感觉怎么样呢？所以，其中一个人是带头的，他非常病得重了，他病得很重，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病。医生来不知道，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造成的，然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所有的人都在那边想要为他祷告，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的太太也病了，然后他太太也过世了。 如果你做的这样这么严重的事，在主的家里，当然有许多人造成分派分裂，但是他们没有怎么样，所以这是主决定的，这个结局会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这是根据主，他是主，他决定。也有许多人参与这件事情，但他们没有死。但是带头做这件事的那个，他死了。所以这是根据主，是主做决定。所以约翰在这边说以至于死的罪，他并没有列出来说是哪一个罪会造成死，因为是主做这个决定的。你是犯了以至于死的罪，所以在特别的情况里，因为在特别这些特殊的情况，你的祷告是无用的，没有效果的。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气愤，说哈，不用祷告，为什么不用祷告呢？但是主会告诉你，你会有个分辨的能力。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最后呢，十二章最后，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但是我们真的非常严肃的，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站紧，要敬畏他，学着是侍奉他，用他可以用他能喜悦的方式来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不要以为，不要以为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侍奉神。你想想看，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是祭司，他们的爸爸是大祭司，他们是大祭司的儿子。神告诉他们，你们该如何侍奉我。不要用异火，不能直接闯进去，不能用你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就直接这样闯进去了。他们神给他们这么清楚的指导，清楚的方式，但是他们却直接就这样闯进去了，然后就随便用了一个火放在那个香坛上。他们应当是要从燔祭坛那边得到那个火，然后用那个火放在那个香坛上，然后有那个香油，不然就是异火，其他的不合格的火。想想看，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啊，就做这个，就做那个，用我们自己的力量。那结果是什么呢？Tohu Babu 就是那一团混乱。 摧毁了神的见证。所以发生了什么？神就降下火，就在那个时候把他们消灭了。所以这就是那约翰所说以至于死的罪。但这不是说每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们明明就是亚伦的两个，他们明明知道神写给他们的是什么，他们要怎么做，但是他们还这么做。这不是说每个人这样做主就会都会这样子从天上降下大火把他们立刻消灭，不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敬畏，有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指示他的。他说不是我，乃是我的父神。他是那个说话的人，但他说的这些话是神在天上指示他的，不是我所做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是神在我里头做的。那到最后是谁得着荣耀呢？是父神得着荣耀。所以主耶稣主耶稣基督做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能力，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侍奉神，但是其中却没有神。到最后我们所经历的虽然不是肉身的死亡，但是我们的灵却死亡了，没有生命。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但是我们都犯了错误，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不顺服神，我们并没有立马的死掉，对吗？没有。没有，因为这些并不是那种像他们那样非常严肃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对，有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需对有 godly fear 敬畏的心。所以约翰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说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这个特会主要的负担，但是这一直很好的，我们需要学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的自以为是了，任意妄为了。神说这样子哦，你说不，我不要，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啊，我不同意你。你可以想象主不同意父神吗？当基督在这地上的时候，他不管他做什么，他难道是不他是遵守父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管父神是方法还是时间，他是根据父神的方式来做的。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每一件主耶稣所做的特别重要的事都是照着父神的指示做的。这些像节期，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当主死的时候， 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过死的。你想他会说，不不不，我不想要现在死，我下个礼拜再死啊，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啊，我还要先见一些人，在我上十字架的时候我要再见一些人。不，这些时间都是神所指定的时间。当什么时候基督复活升天呢？为什么他不等等呢？啊，我想要啊，再拿几周的假期，可以在阴间里多待几周，放假一下。啊，我还想要跟谁多谈谈话。所以给我多两周吧，让我休息休息哦。嗯，这样怎么样呢？不，为什么不呢？因为那圣经里面的那些真理就会就没有了。他需要在第三天复活，不是在第五天，不是两个礼拜以后。五旬节他要降下圣灵。为什么他要这么早升天呢？他的使徒们就门徒就说，不用不要不要那么快去啊，不用啦，不用这样吧 John， 你再待多待两个礼拜嘛。然后我们的 Otto 弟兄又会带你去看看釜山，哇，海边多漂亮。然后张耀会说，嗯，不错，嗯，很好。啊，我不用回去工作，我已经不用上班了，那我就可以继续待着。哦，另外一个弟兄，那就不，你就不能待了，对吧？不然你就会失去你的工作。你可以想象，如果主说，好吧，父神，为了门徒们，我还要再多待久一点，啊，多两周。那他们要怎么守这个五旬节呢？你想主他有选择吗？他并没有选择，他需要在第三天复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诗，这写在诗篇里面，因为他不会见朽坏。如果主，如果他在阴间里面待了更久一点，那他的肉身就开始要见朽坏了，就会有那个就会长蛆了。所以不要以为三天是指24×3=72小时，不是的。因为主在第一天是第一天最末了的时候死的，然后第二天24小时，在第三天一开始的时候主就复活了，所以其实并没有超过27个小时。这实际上来讲，哎呀，你不要以为他在地上的话这样子蹬一个魔法呢，他就是啊，你不会坏，就是肉身都不会朽坏，不是这样子的。Jenny， 不好意思，我忘了，我又一直讲得太长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是怎么来侍奉神的，100%。 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念，因为在第五十天他要降下圣灵来完成这个五旬节。你喜欢侍奉神吗？他问弟兄。弟兄点头，然后问他说，你要怎么侍奉呢？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对吗？如果你喜欢你就不侍奉，那如果你不喜欢啊，你就等等，怎么样呢？哦，没有时间啊，我太累了啊，我感觉不是太好我需要延期我延期我的旅行去 Iksan 去春川。
Sorry, dear saints in Chuncheon, I'm going to stay home for another 2 weeks.
跟春川的圣徒们说，不好意思，我要延期来啊，延期两个礼拜来。很多人跟苏弟兄说啊 ，Come on， 你需要更多的休息。也许我需要，但是主说不去。那我可以，你想我能怎么做呢？我可以再拿两周的假期吗？不，我没有选择。你是怎么侍奉神呢？所以赞美主，我们需要学习侍奉神，我们需要学习以敬畏的心，忍耐的，有忍耐来侍奉神。不要以为神那里没有审判，他也许今天不会审判，但是在他回来的那一日，你要为你自己的侍奉，为你自己所行的来付代价。也许你跟主说，主啊，我想这是不对的，我不明白这个。那主会跟你说，如果你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主会告诉你。所以学，学习侍奉神，依照主所喜悦的方式。这就是，但是你那些以至于死的罪是怎么算的呢？是神做的决定。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约翰并没有列出来这些以至于死的罪是哪些，没有列给你。那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阿门。阿们，赞美主。那我们再回到 outline， 我们回到大纲。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中餐前有一个很短的交通，关于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那下一点呢？第四大点。我们是活在最后的时刻了。距离这世界的末了是非常近的了。你知道，所有的门徒、使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都相信主会在他们的那个时候回来。这就是为什么主没有跟他们说， 为我两千年后才会回来，主没有告诉他们。想想彼得、雅各、约翰，啊，主跟他们说，啊，主他，他们问主你什么时候回来？主说啊，没有很快，我大概两千年后才会回来。你想，使徒们会？你想使徒们在那个时候会谈论说到主要快要回来这件事吗？那你就不会在这些书卷里面看到任何关于主要回来的讯息。如果我跟你说正常一三啊二十年后我会来，那你怎么想呢？你会想说哦，苏弟兄是下个礼拜、下个月会来？你会想说啊，他根本不会来。如果你跟我说你会来加州，五十年后你会来加州，那 BJ 弟兄，你会想说他什么时候要来呢？弟兄说五十年后。然后呢，他就说五十年后你早就已经忘记他是谁了，你根本不能想象他是不是还活呀，也许他根本不在，早就已经过世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使徒都在想主会在他们的那个时候回来，在他们还活着的那个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主就会回来。所以主的回来是非常重要，在福音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什么是更重要的呢？是主的第一次来呢，还是主的第二次来呢？是第二次来。他第一次来不是主甚至告诉他第一次他什么时候要来，但是他们甚至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任何的盼望。但以理的第九章看到的那个第七十周，但以理所写的那个七十周，主说他要再来，第一次来。是在第69周的最末了，主他第一次要再来。483年。但是没有人期待，没有人等。但是丹尼里已经告诉大家了，他什么时候要来，第一次来什么时候。483年弥赛亚要来，那你会等吗？你会这样期待着他来吗？即便50年你都不等了，20年你也不等了，即使10年你也不会等，你根本就是不会记得这件事，是吧？弟兄说，即便6个月我都这个不太记得。那你想想看，如果主说2000年呢？然后呢，使徒们就，算了吧。但是所有的使徒们在那时都是想，主在这个时候就要回来了。他们总是告诉圣徒们，你也许不知道主到底哪一天会来，但是你甚至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对吗？如果你死了，你还没有准备好，那 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到主的面前，那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你在主回来前，你只有在你活着的时候可以来预备，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当他们死掉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哎，里面没有油，他的油里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油，不够的，所以当他们从死里起来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发现说，啊，完蛋了，我里面没有油，那谁要给你油呢？啊，主产弟兄，拜托拜托，给我一点油吧。那五个精明的童女说什么呢？不，如果我给你我的油，那我自己也不够了。所以，所以你不管是主是两年后来，你都需要自己预备油，但这个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可以来预备。那约翰福音说，这已经是末时了。约翰说，这是末时了。第二章第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我们现在也要跟大家说，哦，我们是最后他是说我们是末时最后一个小时，但是你跟我的生活，我们活着的状态不像是活在最后一个小时的这个状态。我们总是想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总是还有一点时间。你想，就像挪亚的时代，挪亚说洪水来了，洪水要来了，然后大家看看天气，然后看看天气预报，然后就像张耀说，哦，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没有雨，甚至没有风啊，天气晴。然后他们就又吃又喝，又结婚，然后做买卖，就像罗德的时代。然后当洪水来了，这个毁坏就来了。今天是一样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现在有许多的预兆，像现在的以色列在打仗，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他们并不在乎，但是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你会知道现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近了，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这边写说，第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在属灵如今有许多的敌基督的，在就像 有许多的假先知，有许多假的教师。在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了，但是那何况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多了。Gift， 在现在有到底有多少个分派呢？在基督徒里头有太多的分派，那多少是太多呢？这意思就是在那里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分散了主的羊群，把神的子民带偏了路。雅各也说了同样的事，约翰也说这样的事，彼得、保罗也说这样的事，主在地上的时候甚至也说了这样的事。到那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要来。就在主回来之前收取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大纲。有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治的环境，非常的不义的、不公义啊，没有律法。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不义的、不法的要增加了。你要自己读整章。当那个兽来的时候，我们要称它为那不义的。如果你今天活在美国，哇，那有太多太多的不法的事情发生，称兽为不法的。我不是在说在 Antifa， 我是在说政府是不法的。如果政府是不法的话，整个美国就要失去了，凋落了。你看，加油站两个人，20个人带着枪，然后进去把他全部加满了之后，然后不付钱就走了。那他们保镖就直接站在那边看着他们，什么事也不做。你看过这种事吗？在义山有这样的事吗？在春川有这样的事吗？没有。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店，商店都关了。三藩市、纽约，他们不能存活。然后他们却指控好人。如果你说真话，警察就会来抓你，把你关起来。如果你抢银行，然后你抢商店，你是去买东西不用付钱，因为买东西都不用钱了，我们就去买东西。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是拿一个大袋子，然后就把东西装满，然后就走了。你喜欢去购物吗？来加州，我们来去购物。 他们不是购物了，他们就是顺手牵羊抢劫了。非常糟糕的地方。这是一个这个时间的民主结束的一个征兆。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到那个脚趾头了。为什么这只发生在美国呢？在1776年发生在美国，民主发生在美国，那现在他们要走到尾端了。250年结束了，你要理解整个帝国进展的状况。在巴比伦，巴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帝国，然后到最后，然后来到脚，因为到最后就是土跟铁混在一起。罗马，罗马的帝国就是那个铁的那个帝国，然后他们延长了很多的世纪，有很长的脚，然后到最后，到最后就是到脚，就是民主，人的权利，民主的权利，我们以前有交通过这个民主。在希腊文，希腊文 Democratos， 在250年后，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底端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呢，很抱歉，事实是这样。所以，如果美国结束了，你不要想在南韩你还有个很好的生活，你也不要想他有德国的弟兄，你也不要想你们在德国也会有好的生活，像你现在知道德国现在也是在走下坡，对吗？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了。那有许多的预兆，但是我们不去细讲每一点，我们继续。然后另外除了政治的环境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宗教的环境。彼得、雅各说到假先知、假的教师，但是约翰怎么称呼他们呢？称他们为敌基督的。那如果有人跟你说到敌基督，你想到什么呢？就是，是那个要来的敌基督，对吗？但是约翰在这边说到是很多敌基督。他们口里说的基督，但他们其实自己是敌基督的，他们是假先知。假先知不会来到你的面前，像是到 BJ 弟兄，我是敌基督。他会跟你说啊，我是敌基督，这样吗？那你就不相信基督了，对吗？那结局是什么呢？ 就像是天主教，他们说他们像信基督，但他们其实是敌基督的。很大的教会，超过亿哦，过亿的信徒们，但是很大，但他们是敌基督的。那他们到底是基督徒呢，还是敌基督的呢？他们说啊，我们是信基督的，然后他们祷告，他们却是向那个玛利亚的那个神祷告。啊，你承认？他们说啊，他们承认基督钉定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却需要不停的打自己，然后还需要跪各种的。我是在苏弟兄是在那个天主教的国家长大的，你是这个到底是哪一种呢？他们就是敌基督的。他们甚至有人把那个婴儿献给撒旦。他们到底是属基督的呢，还是敌基督的呢？这是世界上呢属宗教的层面的，他们是欺骗人的。啊，你要信基督啊，可以来让我给你看看我们要怎么样信基督，但是他们是其实是敌基督的。我想约翰在这边是非常的勇敢的，就说你是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你敢这样说他们是敌基督的吗？啊，那他们就要来找你麻烦了。
S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Babylon, the emperor, many antichrist.
번영한 바빌론, 많은
적그리스도들이 일어났습니다. But they're all together in one category called Babylon the Great.
他们。大巴比伦，那个大妓女，哦，开始。
Their goal is to lie, to deceive, and to destroy.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欺骗，然后来毁坏。这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最后就说，要看看这个是什么灵，不要什么都信，不要只是拿着圣经在那边说你就信。撒旦也用圣经，你想撒旦他不懂圣经，不知道圣经吗？他知道的甚至比你我更多。但是赞美主，我们有里头有恩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恩膏是什么，因为在我们里头有这个恩膏来教导我们。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你就会不明白了，因为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聪明。你什么都知道，不是的。那亚当跟夏娃难道他们不聪明吗？他们还是被仇敌给欺骗了。那亚当跟夏娃被欺骗了之后，然后呢，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你想我们会比他们更聪明吗？但是我们现在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有恩膏，我们需要靠着我们里面的恩膏来测试这是什么灵。 然后在话里光照我们，使我们里面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有新的心思被教导。我不是教导你，但是呢，你里头的恩膏要教导你。还会教导你什么呢？一切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一点，在这一大点的后面的最后一点呢，我说这个恩需要提出来说，我们要测试这个灵。成为高尚的 noble Christian 哦。我们需要来读圣经，然后我们来需要来看看说的是不是。我们需要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分别诸灵的灵，我们里需要接受这里面的恩膏的教导，是圣灵的恩膏。他这个会教导我们，你是我们里面有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恩膏，我们不认识这个恩膏，我们很容易就被欺骗了。我在过去的60年看见了许多，我不想要被欺骗，我也不想要其他人被欺骗，我想要明确的知道主所想要的是什么。那你们也应该是要这样，有许多欺骗人的。看看那个大教会，那个 mega church 就是那种很大型的那种教会，你看他们人那么多啊，你们只有这一点点人啊。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只有一点点一些人，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喜爱黑暗胜过喜爱光。也许我们可以把大纲结束，我们还有5分钟。最后一点是我们要像他。不要做法利赛人，不要做文士，我们要像他。我们需要借着里头的圣灵来变化，更像他。我们来看罗马第八章第29节，罗马第八章第29节，这是神的计划和目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不只是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预定了你，但是那个目标是在最后你要完全变得像他，像他这个长子儿子的模样，这是那最终的目标。那基督在你里面吗？BJ， 你确定吗？主在你里面有几 percent 呢？ 100%， 100%当然了。从哪里可以看出是 100% 呢？你想主也许住在你里面吗？ 야当然他坐在你里面那他在你里面干嘛呢嗯他是在你的困难上帮助你吗所以他住在你里面吗然后因为那个弟兄是建筑师他就说啊他是在你里面帮助你成为建筑师吗那他不是那他在你里面干嘛呢那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他儿子的模样嗯就像约翰说的我们还没有完全像他所以那基督在你里面做什么呢 Brother Song 宋弟兄那他为什么住在你里面呢他只是在你里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帮你吗不是的当然他也是帮你但是那个不是目标有时候有些问题是好的因为你会转向他但是他的目标是要改变你的形象改变你的模样使我们可以像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说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像那长子的首先生出来从死里生出来的那个长子的模样在他的人性里主唱弟兄有什么不一样呢在独生的儿子跟首生的儿子从死里生出来的儿子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好意思他太远了我没有听不到弟兄回答什么
So you're a God Oh why not Is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Is God is he God How come you're the son of God and you're not God? I caught you.
苏弟兄把弟兄考倒了，总之。那到底独生子神独生的儿子跟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个生出来的这个长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不好意思韩文有点长哦
As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He was God in the very beginning. John says,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在一开，他就像约翰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独生的长子，在，他就是神。但是为着我们的救恩，他来到地上，他是，神的独生子还有人子对着我们的救恩他来到地上成为人成为这个人子他是有这个两面的然后神的目的这个人子他要死他复活了与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在那个他这个这个能力在他里面跟他一起就是出来陶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有的能力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阿们所以你是神的儿子不是根据于 基督那个他是作为神独生的儿子的那个方面，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是根据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像罗马是以圣善的灵来说从死里复活的这一方面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根据耶稣基督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来显明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子，并不是像圣经里面刚刚开始说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个神，直接神那个，指的是在基督耶稣这一方面来说，借着他我们可以称作为神的儿子。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基督作为神独生的儿子，那他为什么他是作为神独生的儿子？因为在起初的时候他就是神，他与神同在，那就是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但是他是一个，虽然他是三，但是他是三而一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说，作为一个人，那他什么时候成为神那首生的儿子呢？考题来了，你会用哪一节经节来说服我呢？说使徒行传，我给你一个提示。大卫弟兄，帮帮他。姊妹说是诗篇，然后对诗篇也有，但是诗篇太远了，我们来新约来找。新约哪里有写呢？使徒行在十三章三十三节 133, 1333, 是这样记的，好。所以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做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I begotten you. Amen. 那今天是哪一天呢？就是他复活的那天，就是哥罗西那边说的，他是那首生的，从死里复活首生的。你需要把这些经节都放在一起，那你就能够有一个图画。帕克弟兄，对吗？清楚吗？清楚吗？大家？阿门。理解。时间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被变化，像我们的像长子一样。你不要说啊，神是我们的弟兄，你要说神是你的父。但是耶稣基督作为那手死里手生的，他是我们的长子。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复活的那天，只有玛利亚在那里看见了主的复活。然后主在告诉玛利亚说，去告诉我的弟兄们，我要去到我父那里，如今也是你的父。他是我的神，如今也是你的神。赞美主。我们的时间到了。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